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在高雄地区特别举办了一场亚洲永续供应链加循环经济的特展啊。这一场的展览会呢，董事长在现场特别发表了一个谈话，谈到的呢是2024年供应链的挑战。董事长是不是可以在这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天的谈话内容好吗？
好，这个是第四届亚洲永续供应链加上循环经济会展。那这个会展的开始的时候，是由台湾永续供应链协会来主持的，因为我跟他们关系蛮密切的，也协助他们有一些工作，所以他每年都请我去做一个开幕式的专题演讲啊。那今年呢，我们讲的是说2024年的供应链的挑战与机会啊。那供应链在台湾某观点上讲，其实是等于产业的生命线啊。因为我们台湾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以这个 OEM ODM 这样起家的一个国家，我们很少有自己的自有品牌。你没有自我品牌的话，你就会当人家的一个供应链的一环。那其实整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台积电讲起来，台积电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最终产品，它也是做这个苹果啦，或者是做 Google 啦，或者做其他公司的供应链的一环啊，很重要哦。没有台湾这个供应链啊，基本上全世界很多的这个产品没有办法产出，特别是当每一次台湾发生这个水荒的时候哦，各国的人对台湾的水荒很关心啊，因为他们都了解说，万一水荒真的严重的时候，这些IC 半导体业务他们的生产会受到影响啊，台湾受到影响，就全世界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也很关心台湾哈。所以我们的角色是一个全世界最主要的供应链之一。啊，那供应链刚才讲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在这里，我们所有产出很大部分在这里。好，可是这个供应链的变化在这几十年的变化是非常多。天下太平没有事的时候，大家不会去谈供应链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因为国际的政治变化很大，所以这个2024年呢，这个挑战是延续的过去这几年来的。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挑战叫做地缘政治跟全球化的一个改变。我想年纪稍长的人都有的印象啊，在1970年的80年代的时候，那个世界是分两个半球啊，一个共产世界，一个民主世界啊。那共产世界是由前苏联他们来领导的，那民主世界就是由美国来领导。那基本上这意识形态差的很多，它的政治制度也差很多。那么两个对手都互相以埋葬对方为目的啊。那可以讲当年差不多1956年左右的时候，前苏联的这个领导人赫鲁雪夫啊，在联合国里面拿着皮鞋叫嚣，拿皮鞋敲桌子讲，他们会埋葬这个美国帝国主义。那美国人呢，一定要消灭这个所谓的这个邪恶的共产主义，这互不两立了。在这种状况下， 全世界的经济的状况就分两个啊，不管经流、人流、物流、资讯流，各找各的啊，各找各的。那台湾当然那时候在所谓民主的阵容，在美国这边呢，所以那个很严重啊。那么如果你在1970年代，如果你要从台湾去访问中国大陆回来的时候，你可能有机会轮到绿岛去坐监啊，因为他这个是破坏国家安全体制啊，我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在1989年哦，整个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啊，全世界突然之间瞬间变成什么？瞬间变成一个两个半球，变成一个地球了啊，很快的进入所谓高速的全球化的时代里面。因为所有的人流、物流、金流、资讯流开始两边通起来了，通起来，而且越通越快啊，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经济的一个进步啊。这个进步当然是让原来共产国家他们有相当多丰沛的人力、物力跟资源，获得一些资源，所以它经济发展很快。那中国大陆也就在这段时间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那当然全世界的经济往前走的时候，那对美国讲，美国其实也是获得不少的经济的利益啊。不过后来他们在美国人分析说，这个经济利益大部分都是由华尔街的人获得了，因为他们得到非常多的金融经济上的好处。那平均讲起来，美国人得到好处没有他们多，所以美国后来产生比较大的贫富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好了，那这个延长二三十年非常成功的一个全球化之后，也就在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他们开始改变政策。他们觉得就美国的利益讲起来，这个是他不太合乎美国的利益啊，因为这个两边融合之后，如果没有一个规则规范很清楚的话，美国会丧失很多的工作就业的机会啊，而美国也会丧失非常多的国家经济利益，所以他就开始切割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些贸易，所以我们看到贸易战争就开始了，然后又产生非常多的这些供应链之争，然后关税就来了。这个时候世界的这个全球化啊，诚如张忠谋先生所讲的，就变成全球化就死亡了啊。那换句话说，这个两边就开始在分开了。这分开的过程当然不会一刀切那么快，但是最近几年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所以这个就严重的影响到这个供应链的一个生存啊，地缘政治啊，造成这个全球化的改变啊，全球化逐渐变成所谓半球化啊，就是以美国为主跟欧洲这些先进的经济体啊，他们合作变组成一群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以中国为主的啊，加上这些开发中国家也变成一个群组，这两边逐渐开始发生来往之间的干戈了哈，就是说不是那么顺利在举行，那就变成说你的这个供应链就开始发生问题了。所以美国就要求说，我的供应链呢必须怎么样呢？我供应链必须要友善的这个国家，友善的海岸的国家，这才是我们要去的这个可以投资的国家。那怎么定义友善呢？那当然是站在美国的国家立场跟欧洲国家这些立场来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发生以后，很多的在欧美国家住在中国采购的这些公司就开始离开了，也包括台湾的公司在里面。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的台商回流到台湾来，因为他发现在中国大陆很难继续在做这些供应链的工作。那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 China plus one, Taiwan plus one 啊，意思就是说很多西方的国家的这些品牌公司啊，它文字上不会显现的出来，但是他们在开会中都会要求他们供应商说，我供应的来源啊，除了中国之外还要加一个另外一个备案啊， 换句话说，这个叫做去风险化。万一中国发生问题的时候，不管哪一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个供应的困难的时候，我还有另外备案在那里啊。所以呢 ，China Plus One 啊，那台湾为什么 Plus One？ 因为台湾最近几年被认为是全世界战争风险最高的区域之一了。它也万一发生说台湾真的发生战争呢，会影响全世界经济很大了。我记得上次好像把哪一个欧洲的杂志，它报章它会分析，台湾如果突然之间断链的话，供应链断链，全世界损失的这个经济的数值是上兆啊，因为台湾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半导体的生产国之一了。那我们数量非常大，而且都是高阶产品，所以这个风险就很大。那这些风险会加注于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些供应链的厂商啊。刚才讲是说，他就说要台湾 Plus One 啊，或者是 China Plus One。China Plus One 的话，就是台商如果在大陆，要么他就移出，要么叫做大陆之外，他还要再加一个他的一个基地存在啊。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不管东南亚国家啦，甚至印度啦，很多国家，台商在那边有新的基地产生。那在台湾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在台湾觉得很安全，但是就品牌公司讲起来，他觉得有风险，所以他也要说台湾 Plus 嘛。你除了在台湾以外，你在国要移出去台湾。有一些生产的量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看到2024年这会继续在发展，还蛮严重的，不是很简单问题。所以这有点像有部分的产业会部分的掏空到国外去了，会不会有在台湾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最近很多的大的这个半导体公司也在世界各地纷纷的设立它的这个工厂或公司等等啊，当然原因很多了，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项原因还是很多国家对这些技术的取得以及竞争能力等等的关心以外，也是一个所谓地缘政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看，整个这个未来的发展啊，2024年这个地缘政治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全球化的状况其实现在已经像是半球化了，变成又开始逐渐回归在70年代80年代两边的状况啊，似乎看起来到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并没有说越来越缓和了。所以呢，我们最近看到美国跟中国的领导人有见面，有谈一些问题，但是要在短时间内要转变的是很困难，因为这已经根深蒂固在美国的政治里面。美国2024年要选总统，那当在选总统的时候，美边的这个政见的发表是越来越严苛，越来越凶悍了，不会越来越缓和了，因为缓和没有票了。所以他们在这未来的地缘政治影响是蛮大的哦。那中国跟美国关系短期内不会很好了，所以看起来这问题很多啊。这是第一项，我们就觉得说2024年了，这个供应链讲起来还是蛮严峻的状况。那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整个全世界，在过去全球化时代移下来的所谓全球化治理啊，这个倒没有因为这个分两半以后啊而缓慢啊，甚至这个全球化治理是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所以呢，国际上很多的规则就越来越多，会影响到供应链很多了，影响到供应链最多就 ESG 的很多的规章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了啊，已经正式规定了 ISSB 啊，这个就是国际的永续的一个规章了。这个规章是由过去的这个 IFRS 啊，就是说 IFRS国际的会计准则基金会他们做的，就是把过去因为全世界太多的这些规章啊规矩啊，大家很烦啊，很多的企业界人我跟他谈，他都很抱怨，哇，这个报表都谈不完啊，这个事情这个报告也要交，那个报告也要交，然后个人做个人啊，那多到如牛毛，他们来不及做。那国际上也体认到这个问题了， 太多的话，其实对于企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困扰啊，所以他们逐渐做个整合了，做整合。整合起来最有名的就所谓的 GRI， 这国际的这个啊报告一个这个准则的一个倡议啊，加上这些其他的 TCFD 等等，他把它合并在一起，就做成 ISSB 哈。那这个做完之后，现在公告了，我们的政府金管会也接受了这个方式，所以国际上开始这样做下来，台湾也开始做，所以现在变成 ESG 影响这个所有的供应链是非常非常之大啊。那我们讲台湾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这些100亿的大公司要完成它的碳盘查的工作啊，所以呢，未来啊，这些报告书要交给股东大会啊，要交给社会大众。过去我们只看到一个财务的报告啊，那后来交年报啊，那现在又加一个ESG 的报告。不过这三个报告，现在世界的趋势是要把它合并在一起，同一个时间出来。哇，这个对所有的公司的压力很大啊，对台湾的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因为台湾哦，我们是在一二月的时候经常会碰上我的农历新年，农历新年一放假就放10天15天了，各公司状况是不太相同哦。你放假那么多天哦，你就那天时间都没办法准备，大家都回家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大家有点意兴阑珊的，工作效率其实没有那么好了哈。可是你马上就要三月的时候就要做这个报告出来，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现在老实讲，各公司都很紧张了，光交报告都交不完了哈。所以说，所有的这不是台湾啊，全世界这些都反弹也蛮大的，很多国家对这些公司要交的这些 ESG 报告，其实他们压力都非常的不小了，都很大。那这些工作如果在未来的时代里面，很快就要实施了。今年是2023嘛，2026年也不过是3年多以上的光景。那这问题多到什么程度？你根本就会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找不到什么人呢？找不到 ESG， 找不到碳盘查、碳管理的人才。因为早期我们在整个企业的经营模式里面，这不是重点啊。所以我们大学也没有培养这些人呢，专科也没有培养这些人呢，所以现在突然之间你要那样多人来说就很困难啊。你最比较基层的这些所谓碳盘查这些，如果家家户每个公司通常要做碳盘查，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紧张。那也许人都讲我小公司不做了，不过未来的碳盘查的观念很清楚，它就叫做什么？叫做范畴三。范畴三就是说，大公司的所有的碳盘查不能只算你大公司本身所有的，你所有供应链上所有的排碳都要回归到你的总公司来。那个这个数字就是非常非常之大了哈。这个包括对银行界也是这样，银行所有的贷款户，他们的碳盘查会依照他们的贷款跟资产比例要回溯回来，他的碳盘查要交给他的碳排放要交给这个银行。如果这样做的话，那银行的利润就没有了啊，那个碳是很贵的，加上这么多排碳下，他赚他的蝇头小利的碳利差齁，那结果你这个损失在碳费上，那碳税上，那就是非常可观。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压力很大，那不是只有银行啦，所有大公司、品牌公司啊，他们一样的问题，包括台积电、台达电，所有这些公司的他们的供应链上这些公司的碳排放也要回溯，照比例回溯到他的公司来，所以他们也很紧张，所以大家一起来了。这政府所谓以大带小的意思就在这里，哎，如果各供应链都不减的话，总公司的碳排放是会有问题的。所以这个现在问题，这个最大的一个2024年对台湾的企业最大的一个压力所在之一啊，对整个供应链讲最大有利的价值，叫新的规则规范 是一个非常重要要考虑的问题。
好，我们先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近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近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针对2024年供应链的挑战做一个分析，刚刚提到了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挑战，我们该如何的处理呢？董事长，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从政府这些规定来，要光敲报告敲不完，但是另外更重要就是说所有的客户的要求是很多了，因为客户要说，哎，你这个他没有办法减少，他没有办法采购，那你就问说那个碳哪里来，他说我这个碳是我上游供应链给我了，所以你就要溯源回去找上游了。那溯源溯到哪里，一直溯到最上面的所谓开采矿区开始，一直要溯回来，你才会知道说你到底多少排碳。那光这个溯源就很辛苦了，然后你要去找上游他能减多少也是问题，所以供应链基本上就环环相扣了，没有一环是独立的啊。你从上游拿到的这些原料，你出去人家又你又是别人的上游，一直环环相扣到产品输出为止，所以这个变成很复杂的一个整个溯源的工作。然后呢，你所有的包装啊，什么东西啊，通通要根据正式的规则来算啊。如果你这个规则不对的话，没有办法啊。所以你的包装，然后你运输等等，哦，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矿砂矿产公司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你怎么去减少你的这个采矿中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些看起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就产生所谓的循环经济的原因在这里啊。尽量减少从原始的矿砂矿坑去采东西，因为它里面碳排放实在是太多啊。那很多的这些最终下游的公司啊，就是产品出来的时候，它对你的要求很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从苹果的 iPhone 开始啊， iPhone 大概2018以后呢，他们就准备宣示了，就说他希望所有的他的供应链在2030年前通通要用绿电啊。所以呢是什么？所以是你的最终产品公司给你的压力，这个震波一个一个一个来哈。你的产品不一定是卖给苹果了哈，但是你的产品卖出去以后，的下游的公司最终产品是卖给苹果，所以这个震波会打到你这里来哦。他要看，哎，因为每一个公司都往上游去看了，哎，你到底碳排放多少？然后他的公司跟你讲，你的产品必须要用绿电啊，绿电很清楚了，然后碳排放很少很少，一点点，几乎是没有的状况下，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未来的供应链呢，它就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说不是苹果而已啦， Microsoft 的 Google 啦，还有这些所谓的 Walmart 百货公司等等，几乎全面的走向这一条路去啊。这个是真正对供应链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啊。也是产生为什么最近台湾的一般的企业界人都有流行一句话叫碳焦虑啊，碳焦虑，他是很担心他有没有办法在2030年要真正达到这些大公司们的要求啊。那这个时候也不是只有公司本身能做到，这是要配合政府啊等等大家一起来做，很明显嘛，因为我们台湾最大的一个碳排放的来源是从电力来的啊，我们的电力现在还有80%用的是化石燃料啊，那所以我们每产生 一度的电啊，大概就同时会产出0.495公克的二氧化碳，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比例乘上你的用电，就知道你的碳排放多少。但是如果你这个碳排放没有办法减少的话，实在是很困难说整个产品要减少。所以我刚才讲，这是政府跟民间电力公司、自用公司大家合力一起来做的工作，大家一起做了，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公司这么有本事啊，都全部做完这个事情。这也是台湾未来在供应链的一个危机中非常大的一环了。企业界最近会常常讲，哎呀，我们缺工、缺人、缺电力、缺什么，很多几缺有几缺啊。但是真的最缺一个是绿电啊，如果绿电没有足够的供应的话，很多的产业可能会被迫移出的机会是有的啊，不是没有，因为他算算他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他只好出去。啊，这就是我们要大家一起来。那另外呢，供应链本来先天就有很大的一些压力的，但是越来会越紧啊。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产品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多金属的物质，还有很多化学品的物质啊，特别是对欧洲的出口啊。如果你这个化学物质是被证明它是对身体有害的话，那是禁止使用啊。如果你用的话，你可能整个产品就不能卖了啊。所以这个对台湾讲起来，未来是扩展的面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到底哪些是危险物质，什么对有害身体物质的，所以这个是企业界他要非常的了解。不过这个问题是比较久了，不像刚才碳的问题来那么快啊。所以大部分台湾的公司基本上讲起来应付这个是问题比较少，就是这样。好，那再来就讲到说供应链啊，第一件事情，所有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个叫做生命周期的考量啊。所谓生命周期的考量，任何一个产品跟人一样，它有它生命周期啊。那比如说呢，连房子都有生命周期啊。我们平常讲一个房子，很多人讲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说我哪里有排碳排那么多呢？我们常常讲大概全世界碳排放从建筑来的，一般讲起来数字都很可观啊，大概说 35-37% 左右占一个国家的碳排放。那很多人讲说，我哪里有那么多呢？我只开灯啊开冷气而已那么多。那其实我们在算这个时候不能这样算，我要算以生命周期来算。所谓生命周期来算，我就一环扣一环往上啦，你房子就要买水泥啦，就要买钢铁啦，钢铁你就要挖矿啦，啊，这个水泥也要挖矿啦，矿山啦，所以一路往上。所以呢，你从去挖矿，你就会产生很多的碳排放，因为你都要能量，还有很多炸药等等，这些碳排放很清楚是多少。然后你在冶炼的过程当中，你又用了非常多的这些能源进去啊，要炼用高炉来做啦，或者水泥窑来做，那个花的能量是非常多，而且排出非常多的二氧化碳出来啊。然后呢，这些东西都很重嘛，运输到工地去啦，工地再加工啦，这些又发生很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出来啊。然后最后开始盖房子，盖房子也是一个很多的一楼一楼上去的非常多啊，在建造过程中。所以第一个就是原料采矿，第二个是建造过程当中啊，第三个呢，房子好了我们就开始用建筑，开始用哦，你一用你就开始用电了，是吧？哦，这个很长哦，这用电就30年40年，这些所有碳排放多少多少。然后最后呢，你要把房子打掉，打掉以后就是打掉，把房子打掉也要有碳排放啦，你要很多公司啊，你要把房子去掉，需要很多能源呢 啊车辆等等去运输这些废料出去，这个叫做啊所谓生命周期。所以我们要算这个，就等于生命周期一起算碳排放的时候，你才能够很知道说你的角色在哪里。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一定的角色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明一下。
好，我们就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 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在节目当中，我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2024年供应链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与机会呢？董事长，
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生命周期，我们很不容易好把这个房子从头到底生命周期，从采矿啦到建造啦，然后到这个使用维护啦，然后再把去掉。真的讲，一般讲起来，这里面碳排放最多是这个维护跟使用面。为什么？因为时间最长啊，你用电用冷气用什么时间最长啊，那这段时间用很多，所以我们一般人是想到这里啊。但是你对整个立场讲起来，全面都要计算，就是这样。那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啊，所以对我们讲起来，对供应链的厂商讲起来，他现在要很清楚，他到底能不能减碳，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啊，然后他能够跟人家合作到什么状况啊。了解以后，你更会了解说你的责任所在、你的利基所在、你的竞争能力所在。那最后呢，这个供应链讲起来，经过全世界发现说，这个结很难解了，很难解。那比如刚才讲矿砂，你怎么挖矿，你就是要用这么多的这些能源进去，还有这么多碳排要出来啊。所以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是说，好，那我就不要再挖了，不挖怎么办？我就用回收的方式出来，所以循环经济就开始产生了。所以现在循环经济变成全世界很夯的一个题目。那我们这个大会在亚洲供应链一个这个循环经济的会展了，所以循环经济占很重要的一环，在我们国家里面经济政策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怎么样再重复使用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啊，在上次的东京的奥运会里面，他所有的这些金牌啊、黄金啊，都是从全日本的这个手机里面去做大量回收出来，把它里面再重新把它提炼出来的一些金属出来，这样他们大概说可以省95%以上的这些碳排放哦，很可观，很可观哦。这个所以呢，但是有没有那么多可以回收呢？那人类怎么做这回收的工作呢？那现在是全世界大家所追求，也是啊碳排放啊。所有的供应链所关心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更大一个挑战，如果在讲挑战，就是真的是人力的挑战，就是人力资源其实是严重的不足了，因为过去在这一方面训练人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是新规定新规则出来，以前也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这个规则嘛，所以以前大家不注意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不是只有在台湾啊，全世界都一样，所谓绿领的工作人员是未来很夯的一个行业，就是这样。在台湾今年起来，从年初的时候大家就说，今年台湾的五大工作的热门工作之一啊，就是 ESG 的人才啊。但 ESG 包括的非常的广了，你是讲你们的 E 啊，是讲环境啊，或讲 S 啦，讲社会啦，讲公司治理，它还是很广啊。但是通盘讲起来，这些人才是非常的缺乏，这也就是我们在讲供应链的2024年的挑战在这里。我相信在2024年呢，这个人才的稀缺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要短期内要培养那么多的人才，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在这里啊。所以这些大概是我刚才讲2024年可能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常常我常觉得是所谓挑战跟这个机会是一体的两面啊。你从这面看是挑战，从这面看是机会，因为这个挑战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并没有哪一个人说没有这个挑战啊。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机会来看的话，哇，那就不得了。那是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啊。我最近碰到几个四大会计事务所的这个 这个管理的阶层啊，主管的人员啊，他们这个会计事务所从会计开始在各种转型。其实现在会计事务所已经不是当年只是在做会计审计的工作，他各种工作都做，包括并购啊等等做。但是其中有一环的工作是在做永续发展啊，而在永续发展，我看这四大会计事务所永续发展人员扩充的非常非常之快啊，前几年看没几个人，现在都上百人了，数量在增加得很快，而且待遇都还不错啊。虽然待遇不错，他们也在抱怨了，因为他们人员很快又被金融公司挖走了，因为金融公司待遇比较好啊，代表什么？这些个流动性人才代表说还是非常大量的，所需求的人才。啊，以上我就跟各位做说明。2024年，这是我们这个供应链所碰到这些问题。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由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
近邻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邻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近邻目标。详情上网搜寻近邻行动联盟。